在不同的因素对这段故事有不同的记载。然后呢，就是为什么人就是像耶稣像两个强盗或者说两个犯人，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缘由？第三个就是要讲的就是主耶稣说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是什么含义？然后就是强盗做了什么？第四个要讲的就是强盗做了什么才会让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接下来还有两个比较扩展性的话题，就是说强盗是在最后时刻得救，我们能不能效仿强盗？我也是到最后时刻才得救，是不是可以？还有一个要扩展的问题就是，强盗在十字架上悔改得救，跟我们现在我们这样的信徒，我们还有能力在这个有生之年信耶稣，并且为主多做主工的时候，将来我们在天上有什么区别？所以就在这六个问题，所以我想把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刚才建宇弟兄已经领大家读了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就是，关于主耶稣和这个两个强盗的故事因为在不同的福音书它有不同的记载。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马太福音27章38节就是记载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这两个强盗跟路人、跟祭司长、跟文士跟兵丁都是在讥笑耶稣。然后在马可福音15章27节也记载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也是记载这两个强盗。也在讥诮耶稣，跟众人是一样的，在这个马可福音在这个路加福音，它记载是两个犯人，那边是强盗，这
这
边
是
是
犯
犯
人
人，
啊，
在
在
约
约
翰
翰
福
福
音
音
十九章中记载的，就是他是两个人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所以你发现这个记载有点不同这边是人。犯人那边直接就用强盗那到底这个是这个身份怎么定因为不同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神学焦点是不同的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他们是描写耶稣在受难的时候被普遍的弃绝，被谁弃绝呢？被下面站着围观的这些群众弃绝。被文士、祭司长讥诮，然后连同钉的这个罪犯也讥诮他。他想描述的重点就是，耶稣作为弥赛亚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是被人弃绝的。但在路加福音，他更加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怜悯与赦免。他强调就是耶稣的怜悯。他对这个一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其实震慑古今它表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个人最黑暗的时刻，一个人最无助的时候，神的恩典，他仍然临到最不配的人。这就是这个在四个福音书里不同的记载的区别。那么什么样的人会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机会应该没有机会，也不想有这个机会，对吧？但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十字架它这个刑罚它很残酷。它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它是最残酷、最羞辱的一种刑罚。他的目的不只是处决，而是有一种示威，还有一种威慑的作用，还有羞辱因为这个钉十字架的地方往往是在路边或者是在城门口，然后钉上十字架不会马上就死， 他会延长这个罪人这个犯人的痛苦啊。在座有年纪的，如果生活在中国，你可能还有一些印象。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处决犯人的时候，往往是会拉到一个广场去，然后有个卡车，几个卡车，比如说这次要处决5个犯人，或者一个卡车一个卡车啊，然后这个就排列在那里，然后背上竖着一颗好像是一个纸牌还是什么竖在那里，然后这边写的是杀人犯，这里写的抢劫犯，那或者是什么。啊，然后有一个公审大会，啊，宣判完以后，然后说开赴刑场立即执行，然后他们会沿着路就开出去，啊，类似啊，他们也有这种游行示众，啊，震慑的作用，就是告诉老百姓，好好守法啊，如果不好好守法，跟他们一样，罗马的这个十字架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哪些人他会钉在十字架上按照当时啊这个罪行，他们一般就是说，如果是叛乱如果你反抗罗马的政权，或者是杀人犯或者是这个抢劫第三种就是说是宗教或者政治性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在当时，因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罗马政府常常允许这些地方的宗教领袖指控人亵渎神了然后这个被判处死刑，但是被判处死刑需要由罗马的执政政府来执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个例子。他就是这种案子的这样的一个案子的一个混合。当法利赛人当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控告耶稣是什么？亵渎神。大家都看到他与神同等他亵渎神了所以祭司长撕裂衣服，这还用什么证据吗？他亵渎神了但是他们要判处耶稣死刑的时候。他们需要比拉多来执行。那么，比拉多批准他的罪名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王。在耶稣钉十字架上的牌子上写的“犹太人的王”，他是用3种文字写的，用希腊文、用这个希伯来文，还有罗马。罗马当时官方的文字是拉丁文，所以。在耶稣头上写的这个牌子，INRI 它是希腊文的这个拉丁文的一个缩写，它的意思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他既然是犹太人的王，他对罗马的这个执政政权有威胁，他挑战了罗马的主权，挑战了凯撒的主权，所以他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耶稣左右的2个犯人，在希腊文中，这个文名字的名称叫称为是强盗或者暴徒，在罗马的语境下面，他讲的这样的人是持械反叛者，或者是暴民，不是普通的这个偷盗者。不像梁山伯这种劫道的强盗跳出来，把抢点金银财宝，不是，他不是这样的犯人，他是对罗马政府的执政有威胁的人，这个词在约翰福音描述这个一个罪犯叫巴拉巴的时候，巴拉巴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词，描述的时候是写的就是作乱和杀人。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在耶稣的时代，犹太地被罗马征服，但是许多的犹太人他很不满。大家可以想象现在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电视剧在中国的话看电视剧看到很多抗战的这种电视剧那是也是中国人对这个日本侵略不满呀。 这个民族，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压在那里，心里非常的不忿啊。在当时的犹太地区也是这样啊。当时的犹太人他不满罗马人的统治啊，不满他们的侵略，所以就出现了一群愤锐党人，他们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大家还记得，在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一个愤锐党人叫西门。他们在信仰上，他们相信，就是说，只有上帝是以色列的王，啊，凡是以色列人承认凯撒为王的，是叛徒，然后要纳税给罗马政府的，也是背叛神的，所以他们崇尚用武力来推翻这个罗马政府。所以这些罗马这些愤锐党人，他们常常在平常做什么呢？他们可能有一飞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武器啊，常常他会袭击这些罗马的士兵。当然，袭击士兵是非常危险的。罗马的士兵按照战斗力，可能一对十或者怎么样都有可能啊。我记得在这个看抗战的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看，就是说，当时民国的军队跟日本的军队抗战的时候，说这个国民军已经集了80万到100万，然后日本军只有10万左右的军队，怎么还打个平手？最后发现他们使用的武器是有差别的，他们的战斗力也是非常有差别的。当时普遍认为。就是说，日本的这个一个军人可以抵8个到10个中国的军人，所以一个日本的大队啊，就是10万人，跟中国的这个100万的军队是可以旗鼓相当的，所以这个愤怒的党人啊，他们用武器啊，用这个飞刀去袭击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些军人，其实也是危险很大的，往往是。可能是反受其害，然后他们不仅袭击这个罗马的士兵，也袭击这些罗马的官员，他们也杀害这些跟罗马政府这种合作的，比如说税吏。所以我在想，这个其实像撒该，其实挺危险的，这极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就成为这个分裂党人的这个目标，马太也挺危险的。他也是税吏，坐在税关上，这低头收着钱啊，来个愤锐党人，说着一飞刀就被干掉了。但是很奇怪啊，在主的这个呼召下面啊，两个互相为仇敌的啊，一个愤锐党人啊，一个税吏，居然能够同时在耶稣门下成为门徒这是题外话啊。所以愤锐党人他当时在这个罗马政府，他是被称为强盗或者暴徒。大家还记得耶稣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要我释放谁给你们？是释放巴拉巴呢，还是释放耶稣呢？底下的群众要求说要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作乱，被下在监里。所以在用词上，这原文同样用叛乱和杀人这个词。所以也就是说，巴拉巴他是一名政治的叛乱者，他可能是愤锐党的一员。那么，因为关于这个两个强盗的技术非常有限，只能做一些推测，因为在后面，我们发现强盗在悔改的时候，他说的这个悔改的话跟我们平常说的不一样。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想想，你悔改的时候，你不会这样讲，对吧？你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承认你是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有谁在跟强盗说的话会比较一致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在这个推测啊，就是说，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三个人。原来可能就是说，耶稣还没有被定罪的时候，原来可能就是巴拉巴和他的两个同伴。 但是巴拿巴被释放了，然后耶稣又被地解上来，被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啊，要他定他为死罪，所以耶稣被放上去，代替了他的这个位置，巴拿巴被释放了，所以与耶稣同定的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巴拿巴的同伙，他是分裂党人的这个武装成员，这也可以解释，就是说他们为什么罪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可以解释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讲到这个国度的这个概念，当然这是推测啊，你也可以不同意。这是就是就着这个经文的一个解释，那么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讲到这个悔改的犯人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德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国"的一个这个词汇非常关键。对于当时分裂党人来讲，他们追求的原来是一个政治性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度，他们要推翻罗马政府，要恢复大卫的国度。我们知道大卫所罗门国的时候，以色列非常强盛，以色列人非常怀念那段时间，尤其当他们被外族侵略的时候，他们老想起来我们的祖宗那时候多强大四方来贺。现在我们怎么这么屈辱啊？被这个民族打败，被那个民族侵略，他们非常怀念那个时候。但是当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看到耶稣，他也钉在十字架上，他头上的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他不抵抗。然后他还看到他的行为，在这样极度痛苦的时候。他还宽恕他的敌人，他被称为犹太人的王，却没有任何的暴力。可能这个强盗他就意识到，耶稣的国度不是地上的革命政权，而是属灵的国度。所以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强盗的国度观念被翻转，从政治的盼望变为属天的信心。然后就是第三个要分享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今日就是现在，他救恩不是模模糊糊的将来，而是立刻生效的。你信耶稣那一刻，上帝接纳你那一刻，就生效了。我们也看到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没有机会再下到十字架下面去行善，去做点好事，再去遵守律法，也没有机会受洗了。在他咽下这口气之前，他在地上的行为什么也不能做，他只有能做的，他只有承认自己的罪，只有信靠耶稣。而且在这里，耶稣说的。不是对强盗说你要去乐园了，而是跟强盗说你要同我去乐园了，同我去乐园了，所以救恩的核心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关系。天堂之所以成为天堂，我们人之所以要回到天堂去，就是因为要享受与上帝同在的喜乐，能够跟上帝在一起，就是天堂。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讲：“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那么，耶稣也提到“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中它出现过几次？据考证呢，这个"乐园"一个词出自于波斯语。在古波斯语里，这个乐园的意思就是围起来的花园，或者是王的花园。我知道大家住在长岛，如果你有一个 house 的话，你都有个后院，也可以称为花园。但是我们的花园可能跟王的花园比起来，可能有一些差距 啊，我不知道大家的花园，没有到每个人家的花园里去参观过。有些人的花园是非常漂亮的，啊，这个长岛南边有一些富人区的花园也是非常的好看。但是尽管是富人啊，他可能装修起来这个花园不如王的花园那么好看，那么在旧约圣经中里面啊，把这个乐园翻译成什么？翻译成伊甸园，所以乐园。最早是指神与人同在的完美的花园。到了耶稣的时代，乐园是怎么理解的呢？就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啊，犹太人已经将乐园理解为信上帝的人死后与神同在的安息之处，啊，在末世复活前中间的状态啊，建于地上和天国之间。所以，耶稣用"乐园"一词，相信在这个十字架前的这些众人，他都是听得懂。到乐园里去，表示什么意思？就是到了神同在的平安之地，就是到了信上帝的人归宿的地方，就是到了灵魂啊能够得安息的所在。所以，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今天你的灵魂将进入与神同在的安息中。乐园在圣经里出现过三次，啊，都是在新约圣经里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就是这个一次啊，不是第一次啊，没有先后区别啊，一次就是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啊这里啊，耶稣跟强盗说的，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还有一处在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被提到三层天的时候，啊，在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话语，啊，这里的乐园就是指神同在的领域。在启示录里还有一处，啊，启示录2章7节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的乐园指的是新天新地。所以，乐园意思就是说，人与神同在的空间。然后，我们还注意到，耶稣在说这句话之前，他跟强盗说，他强调一句："我实在告诉你。"我们发现，耶稣他说话的时候，他经常会用到这个词："我实在告诉你。"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话。在希伯来语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语里面，这个话啊，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是阿门的意思，啊，阿门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在祷告的时候也说阿门，对吧？鉴于祷告结束以后，我们认同了阿门，对吧？有的人可能不发出声音，但心里阿门了，阿门的意思就是是的，确实这样，真实可信的，这话是可靠的。一般是在祷告以后，向神祷告以后才用这个词，啊，我同意，啊，愿耶和华赐你平安，啊，那众人一般回应就是阿门，愿如此成就。但是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在人结束以后再说这个话，他是在开始，他就说阿门，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他这种说话方式在当时这个拉比。啊，所形成的这种习惯中间前所未有的，所以耶稣在说这句话之前，实际上就是声明，啊，接下来我要说的不是我听来的传统，不是别人的解释，而是我亲自来告诉你的，绝对真实的一个宣告。所以在圣经中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成圣，就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以这些话的语气啊，有时候我们听话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觉得语气不好啊，语气好或者不好啊。我夫人特别会听得出，我说了一句话以后，她能够猜出我的心态。她说："你这个话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耐烦。"我当然我事后想想，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改啊，所以说话的语气 啊，能够透出当时的情景。神启，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透着是神启示的语气，不是教师引用经文的语气。耶稣没有说经上记着说，而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表示他不是在解释神的话，而是他直接发出神的话，表明他是神子，他有神的权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强盗做了什么？我们看那个第40节的经文，这是另一个强盗他说的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看到，在人生最后的时刻，右边一个强盗，左边一个强盗，他们对耶稣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跟众人一起在嘲笑，另一个他突然从同伴的嘲笑中间觉醒了。觉醒以后，他是就责备另一个正在讥笑耶稣的同伴：“我们都要死了，我们都受到这个死刑，你为什么还不怕神呢？”这里的怕。不是害怕的意思，而是灵魂在死亡面前产生的这种敬畏。一个人临终了，他突然对神产生了敬畏，他意识到他自己处在这个死亡的边缘，他接下来要面对神，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我想，对于外邦人来讲，因为有许多的神，但是对于以色列人的来讲，你不用告诉他神是谁，他们从小都被教育了，神是谁，神带来什么？神带来审判，神带来恩典，神把他们从埃及救赎出来。所以对他们来讲，你还不敬畏神，这个话意思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他在临死前的一刻，他想到了，哇，为什么还要嘲笑他？我们都要死了，都已经受死刑了。我们都要即将去面对神了，为什么还要嘲笑他？所以他说要敬畏神，所以从这个敬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带来了悔改。所以强盗后面说的这几句话包括悔改的几个步骤，他承认了自己的罪，然后他承认耶稣的义，也承认了耶稣的救恩。强盗的请求是什么？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大家还记得"纪念"这个词吗？在圣经中间，大洪水以后，神纪念亚伯拉罕，然后，神纪念挪亚，不是纪念亚伯拉罕啊。洪水以后然后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这个纪念一词不是单单的想起来，而是带来拯救的这个行动。纪念是带来拯救的这个行动，所以强盗在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其实就是说，主耶稣啊，当你作王施行拯救的时候，求你把我包括在你的救恩里。我们来分析他说的这段话，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表明这个强盗他认识到自己有罪，他需要被赦免，他没有为自己辩护。哎呀，我们，你看，我们被侵略了，对不对？我们心里非常不忿，所以我们要起来反抗。你看我有什么罪？没有。 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怪环境，也没有怪命运，他承认我就是罪有应得，这就是悔改的第一步，他不再自我辩解，而是承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认罪，但是真的认罪的时候，有的时候心里会觉得我其实还不错，我记得以前在杭州教会里做信仰辅导，然后受洗前有一个培训，培训结束以后，我们还有个信德考核。信德考核就是问这个信徒在受洗之前有一些基本的这个要领是不是明确啊？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还真有人承认，不承认，他是个罪人，他我不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为什么需要救恩呢？他没法解释。后来就说，那只能暂缓，你不承认罪人，你不需要救主，那只能暂缓，所以承认罪是第一步，所以强盗在这个死亡之前，他是承认了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完全放下了自己的这个伪装。我们现在黄牧师提议我们在这个聚会祷告结束以后，也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这个过程。我们要承认自己有罪，我们要承认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有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强盗说的第二句话是。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表达不同但在这里就是他认识到耶稣是无罪的，在这个世上谁能是无罪的？都是有罪的，谁能无罪？只有上帝是无罪的，只有救主是无罪的，表达方式可以不同，但是表达的意思，上帝很清楚。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语言用词用的并不很好，没有那么贴切，没有那么到位，但上帝明白我们的心思。哎，你讲到这一点了，对吧？你的心里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在众人辱骂耶稣、士兵嘲笑他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强盗，他认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耶稣与他们不同，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身边，你发现有谁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吗？我们天天在做一件不好的事情，太多的事情我们都认为别人做的不合适。在这里，强盗认识到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看到耶稣没有抵抗，他为他的仇敌们在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或者在那一刻，十字架上的这个强盗，他看到了真理。我想他不一定会懂得基督论，不一定会懂得上帝论，但他相信这个被钉的耶稣就是上帝的义者。其实，在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一个百夫长，他看到所成就的事情，他也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然后强盗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表明他相信耶稣的国度是真实的，他要投靠他。这也是他信心的顶点。他没有，他称呼他是耶稣，没有称呼王，也没有称呼拉比。虽然这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看从人的角度来看失败了，但是将来他要得国，他会再掌权。他在耶稣最软弱的时候，相信他是得胜的君王。所以，我觉得这个悔改的强盗说的话真的不平常啊。 想象不到一个临死的人能这么讲，但是是他真心的流露，他承认了自己的罪，他承认了耶稣的义，他信靠了耶稣的救恩，尽管他的表达有限，但是上帝知道人的心。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就是在生命最后一刻信悔改、信上帝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其实讲到悔改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间大概有45次之多，比如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经过这个哥拉逊，经过伯塞大，向他们传了福音，行了很多的医病赶鬼的这个神迹，但是那些城的人都不悔改。然后耶稣说：“哥拉逊啊，你们有祸了；伯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是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在圣经中，悔改并不是指道歉或者是后悔，而是指心思被翻转，就是方向转变了。你从向自己的方向转向神。从强盗的这个例子中间，我们看到，上帝不会在乎悔改的早或者悔改的晚。在于你是否在真心的转向他。对上帝而言，只要人愿意回头，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喜悦。就是在生命最后一刻，短短的这几句话，甚至还没到1分钟，完全被上帝接纳了，因为他的心被上帝得到了，他悔改了，他承认了。所以在圣经中在先知书经常也提到上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欢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你们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也看到临终悔改的这个强盗，他不是勉强得救。勉强得救，而是上帝对他完完全全的一个接纳，而且十字架上的强盗悔改，也体现了上帝恩典的无条件性，就是救恩，它不靠人的行为，它不靠时间积累功德，救恩单靠上帝的恩典和信心。这也是我们前几个月一直在学的这个以弗所书里所讲到，也是今天在用的这个金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也看到强盗再也没有时间再去行善，他也没有时间去得罪什么人，他再去赔罪，他抢了什么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再去补偿了，这些都不能做了，所以也表明上帝的救恩不在于人的努力，而在于神的怜悯。主耶稣曾经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三个比喻，施钱的比喻。失羊的比喻，浪子回头的比喻，最后这个比喻讲完以后，他同时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就为他欢喜。讲这个比喻讲完以后，他总结了一个罪人悔改，天上就为他欢喜。这也表明，上帝向我们世人所存的心，不是法官在算账。要算清这笔账，不是，而是父亲在盼望儿子，浪子回家。 十字架上的强盗啊，能够被主接纳啊，就好像是那只黄昏才回来的羊啊。牧人虽然整整等了一天啊，但是当他看到羊回来了，他没有责骂羊说：“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他只是抱起它，欢喜快乐所以临终悔改对上帝而言，不是一个例外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慈爱在最深处的显明，而且表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十字架能立刻完全的赦免罪。好，接下来有2个扩展性的问题，这也是经常在跟弟兄姊妹交流或者慕道友交流的时候问到的他说既然十字架上的强盗是在最后的一刻悔改并且得救，那么我们能不能效仿？我们平时按着自己的意思活，不跟随上帝，到了临终的时候再回头，可不可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我试着我就探讨一下。你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听到了福音，也明白了福音的意义，却认为信上帝以后对自己有束缚，好像很多事情不能做了，所以不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做的这种自己这事情的时候，能够做自己事情的时候，能够相信上帝，就是躺在床上快要咽气的那一刻，才来相信上帝。我想这种行为啊，感觉上看起来就好像在算计上帝的救恩，算计，为什么这样说？弟兄姊妹，在圣经上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是无穷的，上帝的怜悯也是无穷的，他赦免人的罪，也不会嫌人悔改的太迟，就像十字架上的强盗。就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真心悔改，上帝也必然接纳。但是上帝的恩典不可被利用。你想你的小心思，能逃过上帝的心思吗？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一个人说我先犯罪，先远离，等快死了再信。那就不是悔改，他的悔改就是说他的悔改也只是想逃避审判。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可能就是本质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你知道这样的人跟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有不同点而且可能完全是不同的。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并没有计算好、计划好，在最后一刻相信上帝。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被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也不知道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一位耶稣，这个不是他能够选择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在最后一刻醒悟了以后才相信上帝的他的悔改。不是等到最后才相信，他是醒悟了以后，在最后的一刻才相信。大家知道这个区别吧？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谁能掌握死亡的时刻？有很多人讲，我现在还不想信，等我老了再信。问题是，谁能保证在最终要死的那一刻？你能够来得及悔改，死亡有时候来的是非常的突然，而且不留余地。许多人在死之前，他从来没想到今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不会的。我以前在杭州的时候，有一个客户，我那以前做塑料生意在杭州有点小买卖，然后 在杭州不远的地方有个叫临安啊，临安大家如果是知道啊，可能在杭州不远有个临安，临安有一个厂长啊，他是也是做这种用塑料把它做成产品的，他们生意做得挺好的啊，有一年生意做得好，就是买了一辆奥迪 A6 啊，在美国这个可能不算什么了，但是在二三十年以前，在中国有个奥迪 A6，那个副部级啊，部级的待遇才能开得上。他买了那个车，就觉得这个非常结实嘛，大家到他车，哎，老钱，哇，你的车真漂亮，看了他也很高兴，然后有一天早晨，他上班啊，我是后来才得到这个消息的，他们告诉我，哎，上班，然后开着他奥迪去上班。然后过十字路口，在这个红绿灯面前停下来，他也红灯了，他也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他的旁边停着一辆就是装钢筋的这个长的那种钢筋，你知道中国那时候基建非常兴旺啊，就是钢筋车拉的，停在他旁边，他的奥迪也就停在他的旁边，等红灯的时候，忽然这个钢筋车闪了，然后钢筋就呜就压到他的车上。虽然是好车，结实的车，但是顶不住这个十吨、几十吨的钢筋全压上去。等叫了人抢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在想，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过。非常正常的，就是开车去上班，正常的停在红绿灯这个红灯下停下来，然后居然那个钢筋车就闪了，所以生命是非常无常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小女儿她有个同学，小学的时候她有个同学，他们关系很要好。然后他妈妈，那个后来看到就是我们发的朋友圈嘛，说徐兆恩在教会里，他们在这个节日的国圣诞节的时候上台去献唱去那个表演，就非常好，那个他就说，哎，能不能把我女儿也一起？但我说非常欢迎啊，就是我们传福音还是老是找不到人，你自己来那就太好了嘛。他妈妈那时候很年轻就是说大概也就30多岁，然后他女儿去了主日学，然后去唱歌，去那个背圣经然后后来上台表演，然后我们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给他传福音。他妈妈就是后来就是有一阵子来了，就坐那里听，然后就跟他讲，就是说，哎，这个你如果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来信上帝了。他说我还不能信，我以前是信佛的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能老是要求说，哎，你赶紧信或者是怎么样。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听说他妈妈生病了，我想30多岁的人生病，这个很快解就会好的嘛，也没有太在意。然后再过2个月，然后听着孩子说，他妈妈已经过世了。然后我们就去他家探望他们搞的那个佛教的一个仪式，就知道他妈妈还没有信，因为后来就是没有想到会这么样的急匆匆的就离开这个世界。后来去一打听，是说是急性的胰腺癌，后来为这件事情我还挺自责的，哇，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传福音的对象，怎么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来得这么急迫，很快所以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不由自己掌控，在死亡临到的时刻，你不知道，死往往来的时候不留余地。 而且在圣经中间，上帝经常提醒啊，我们要抓住机会，信靠上帝啊。在哥林多后书，上帝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呐、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啊，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圣经也在提醒，要抓住机会。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必不能到那里。今天有机会，你不抓住了，到后面啊，你有可能啊产生了各样的变故。所以在希伯来书说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上帝他是呼召啊，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就要回头，因为上帝也知道，就说人的心若长久的远离，可能会越来越刚硬。再者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持续的远离上帝，他很难在生命最后的一刻能够真心悔改。啊，如果人一生都拒绝上帝，抵抗真理，到了人生最后一刻，他未必有能力做到。为什么会这样？可能他的心已经麻木了，他的良心长期被压制，啊，灵魂长时间的抗拒，啊，即使看到了死亡，也未必能够感受到神的怜悯。啊，有些人甚至在讲：“哎呀，我的亲人们都下地狱了，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吧，组个麻将局啊，在地狱里可以打麻将。”真的这么轻松啊？地狱里面可是烈火焚烧啊，而且地狱的这个概念是耶稣特别指出来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真心悔改的强盗，他是一个恩典的奇迹，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效仿。你不一定能够复制他那个时刻，他是在救恩临到的那一刻被唤醒的人，而不是计划在最后一刻时刻悔改的人。你没有办法来计划这件事情。最后我看到，就是上帝从上帝的心意来看，他跟人要的关系呢，他要的是关系，不是交易。上帝渴望人能够认识他，啊，与他同行，啊，能够爱他，而不只是在死亡前、临终前跟他打个招呼，如果一个人一生远离上帝，他其实错过的不只是天堂的门票，而是错过了神与他同在的人生的喜乐和意义。好，接下来再看一个。第二个扩展的问题，就是说，强盗悔改进了乐园，跟我们现在信福音，马上悔改，然后努力为上帝做工，将来在天上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在得救这一个恩典上，完全是一样的。十字架上的强盗，他真正悔改了，他相信耶稣，所以耶稣才会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强盗他进入了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能得永生，这点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圣经也讲到了得赏赐的问题，这一点是不一样的。对于信徒来说，将来天国在天国还有赏赐的问题。哥林多前书3章8节中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啊，是指当时的状态，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谁给的赏赐？上帝给的赏赐，而且你为神做工。不是所有的工程都能留下来的，你觉得为他做了， 哎，这个你应该纪念，这个你，但是圣经里不是这么讲，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保罗特别指出，有人做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有人做的工程是草木和秸的工程，啊，到了那一日，啊，有火发现，从上帝那里有火发现，要试验人的工程是怎么样子的。工程被烧毁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啊，好像在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有些工程，啊，你所做的工，为所做的工，有些工，啊，是被主喜悦的，有些工，啊，是无效的。强盗他在十字架上，他可能没有再没有机会去做这个工程了，他下不来。所以应该说，他的赏赐啊，能得到的赏赐可能非常的有限，啊，他也没有受洗，也没有传福音，啊，也没有再有机会再去服侍，啊，也没有像我们弟兄姊妹啊，经过多年的患难，啊，要持守啊这种信心，而有首歌说，患难是恩典，苦难是祝福。你的信心，你在苦难中的信心是被神纪念的，这个工程是留得住的，但是强盗没有这个机会了，他们也没有机会付代价跟从主，去变卖一切的，来跟随主，他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也没有机会再去传福音，今天去看到谁，去。哎呀，我要去给他传福音，没有机会了。我们在座的现在都还有机会啊！只要你心里想起，哇，这个人，我今天要抓住机会，今年要抓住机会，我这几年要抓住机会去给他们传福音，强盗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在座的各位都有啊，这些是区别啊。然后赏赐不仅有，而且不同。对于忠心服侍的这个信徒而言，赏赐是大不同的。这个赏赐就是在这个耶稣的比喻里面在路加福音19章讲的这个比喻里面银子得用银子去做买卖的比喻里面也提到了，用一锭银子赚了10锭的。耶稣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一锭银子赚了5锭的，就是耶稣说你可以管5座城。所以这个赏赐就是将来有更大的权柄去管理这个事情。而且这个赏赐还包括不同的冠冕，将来信耶稣的人。”是要得冠冕的，圣经中列出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有喜乐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不能朽坏的冠冕，这都是我们跟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你努力去做跟强盗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救恩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借着十字架上的强盗我们来分享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上帝的救恩，再一次来思想我们的人生应该怎样过，我们的人生怎样才是有意义的。愿上帝赐福他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圣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读你的话语，也谢谢你把十字架上的强盗他的悔改以及主耶稣的回应，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样一段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明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靠自己的行为，乃是靠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也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应当早日的悔改来到你的面前， 啊，能够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啊，让你的名在地上得当得的荣耀。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让我们也不是空空的回去。主啊，感谢你的救恩啊，在感恩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啊，让我们能够啊，借着这样一个与亲人啊、与朋友啊、团契的机会啊，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啊，广传福音啊，能够把你的道、把你的信息、把你的好消息啊，能够与我们的亲朋好友分享啊，引领更多的人归到你的面前啊。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在乐园里相聚。愿主赐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听我们同心合意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
好，感谢友强弟兄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在这个被钉的这个强盗身上如何的彰显？今天也要在我们众人之间彰显。我们下面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基督奇妙的救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是从亘古一直到今日啊，那我们都能够在他的恩典里头啊得到那美好的救赎。